很高兴真是又回来，不光又见到一些老朋友，还见到一些新的朋友，很高兴认识大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所以请大家不要合上你手里的圣经，我们可能在讲的时候可能还会翻看手里的这些经文。那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请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通过这段经文来看到你的作为，也能够在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去真正的去敬畏你，按照你的话去行，去得到那属天的祝福。我们以上祷告为你名的缘故，阿门。我们谈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一到十六节，就是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耶和华当时对大卫立约说，大卫必有一位后裔要做大卫的位，那么耶和华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也就是说，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必出自大卫这一支的血脉，那么通过他会实现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那个约，耶和华也与以色列的祖先所立的约，通过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福音书里头，你看会列出长长的耶稣的家谱，因为人们就会看到，你看从耶稣往上追溯，会一直到大卫，所以福音书就是想让人们看到，从血缘上，耶稣正是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位永远作王的那位大卫的后裔。这样如果我们倒回去往回看的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耶和华所立的约能否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大卫这一支的血脉它不能断开，大家说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当南北国分裂以后，大卫的血脉它是一直在南国的犹大，那么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后，一直是大卫的后裔在做南国犹大的王位。即使我们看通过列王记，我们看到后来的犹大王约兰，他娶了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王的女儿为妻，使得然后南国就像北国以色列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从而也招致了耶和华的怒气临到了南国犹大。可是我们看列王记下的八章十九节当时说什么呢？但是你手里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列王记下的八章十九节。你看列王记下八章十九节却说，耶和华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不愿毁灭犹大，却要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有灯光延续。那么看到这番话，我们就会想，如果大卫家的血脉面临灭顶之灾的话，耶和华该如何去信守他对大卫王的那个约呢？还如何能够使大卫的后裔作王，永远作王呢？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耶和华与大卫立约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要祝福大卫的后裔，使大卫的血脉不断吗？或者对于我们这些来信靠大卫后裔耶稣的人，对我们来讲，难道我们信主仅仅就是为了让神现在来赐福我们，给我们想要的一切？那么神与大卫立约到底要赐福给我们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的十一到十三章，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些答案。你看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当年的犹大王约沙法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王的女儿为妻。我们看这件事其实不仅使得南国犹大去效仿北国以色列，陷入了拜巴利的那个罪当中，在今天的经文我们还将看到，这还使得大卫家的血脉几乎断绝。其实在南国犹大的王室里头，当时所剩余的子孙已经很少了。你从历代志下我们也可以知道，随着约兰的死，约兰这一辈儿的人已经没有人了。 那么约来下一代的人呢，也就是亚哈谢这一辈的人呢，你从历代之下以及列王记下前面的九到十章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辈的人也全没了。那么现在到了十一章的一节，我们看到那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就是亚哈谢的母亲亚撒利亚，她看见她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也就是说，这个亚撒利亚为了篡夺犹大的国位，她要向约兰的孙子辈亚哈谢的儿子辈现在要下狠手了，她想要对大卫家要斩草除根。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才一岁，还需要乳母的喂养，这样看来好像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挡亚撒利亚的野心。那么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亚撒利亚的野心得成了，犹大王室所剩余的人都被他剿灭了，这就意味着耶和华就无法信守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因为大卫的血脉被切断了。这就意味着耶和华神要从大卫一脉兴起后裔，要恢复堕落世界的那个计划就无法实现了。这是不是有点像福音书里头耶稣降生时所面临的场景？你看当时那个希律王，他听说耶和华所应许的弥赛亚犹太人那个王已经降生了，那个希律王当时就下令要把两岁之内的男孩全部杀死。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在保守，在主的使者带领下，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孩子逃到了埃及。那么现在你看列王记下的十一章二节，这里告诉我们神仍然在保守。你看约兰王的女儿约十八却将约阿施透露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了起来，使他没有遭到亚撒利亚的毒手。那么这个约示巴据历代之下说，他是当时那个祭司，我们下面会看到那个祭司耶和耶大的那个妻子，是他的妻子。你看尽管这里头列王记下这里他没有提到一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或者是耶和华做的，但是你是不是也看到这确实是出自耶和华的作为，是耶和华为了信守他的约早早就预备了约示巴和耶和耶大这对夫妇，从要遭杀害的诸王的当中就救出了约阿施，保守了大卫的血脉。因为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八章十九节早就说过，耶和华要因着他仆人大卫的缘故，要照着他所应许大卫的话，使得大卫的血脉永远有东光延续。我们看这对夫妇竟然将约阿施在耶和华的圣殿里头藏了六年，并且到第七年约示巴的丈夫耶和耶大就开始利用他大祭司的职权，要将被亚塔利亚篡夺的犹大国位要夺回来，要归还给大卫的后裔。那么耶和耶大为了不引起亚塔利亚的疑心，你看他首先把警卫部队的头领叫到了耶和华的殿里头，领他们见了秘密藏了六年的大卫真正的那个后裔约阿施，并在耶和华殿里与这些护卫兵的头领立约，使他们发誓要共同去拥护这位犹大的幼主。然后呢，耶和耶大又命令在安息日当班的那些护卫兵一般去守王宫，一般去守苏尔门。这个苏尔门可以直接是通往城外的那些防御工事的那些防御工事墙，然后又让一班去看守护卫兵院的后门，因为这个后门它是连接圣殿和王宫建筑群的唯一的通道。另外你看这个地方安息日休班的有两班人，则要取消休班来圣殿来护卫这个新王。那么这一切安排挺当之后，十节，十一章十节，作者说耶和耶大将耶和华殿里所藏的大卫王的矛枪和盾牌取出来交给百夫长。十二节，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又把约书交给他，他们就拥立他为王，用膏膏他，并且拍掌说愿王万岁。十四节，你看作者还特意告诉我们这个王出来是按着规律站在柱旁，按着规律站在柱旁，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没有任何的感觉，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因为这里提到的柱子，就是你要看列王记上，你看到所罗门当初建圣殿的时候，他就立在圣殿的门口，那两根柱子它有个特别的名字，一个叫伯阿斯，一个叫雅金，是两根大铜柱。那么当初这两根柱子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就是因为它象征着，这两根柱子的名字象征着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象征着耶和华要坚固大卫的王位到永远。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前面，你看十一章四节描述的是一个，作者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私下的秘密的约阿施的登基典礼的话，那么我们下面看到的就是借着安息日，你看许多敬虔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的时机。那么十一章十二节，作者向人们展示的就是一个众人参与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王的一个登基典礼。这样就通过亚哈谢年幼的儿子约阿施，他蒙神保守坐上了犹大国的王位，国中的众民就见证了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在守约，在保守大卫的血脉。于是我们看十七节，你看耶和耶大又是王和人民与耶和华立约，好使他们做耶和华的人民，又是王与人民立约。这样就因着耶和华信守他与大卫所立的约，耶和华一直在保守着大卫的后裔，所以神子民也仍然在耶和华的约里头，仍然在做耶和华的民。所以这就是十一章，让我们看到因着耶和华向犹大守约施恩，你看约阿施就得保守，他就成了犹大王。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二章。你如果初读十二章的话，你粗粗看十二章，你好像觉得十二章感觉就是讲了一个圣殿修缮的一个故事。确实，圣殿自从所罗门王建成之后，已经过去了120余年。那么受这个圣殿受风雨的侵蚀，又缺乏妥善的维护，圣殿损毁的地方甚多。再加上在过去，我们说过去了6年，就是亚塔利亚篡国位的6年期间，当时拜巴利的人为了供奉巴利，这个圣殿还是曾经受到了部分的拆毁。但是因为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已经年事已高，他无力管制祭司。年十二章六节就讲，到了约阿施王在位23年的时候，祭司还没有修好圣殿的毁坏的地方，因此这个约阿施王决定亲自来主持圣殿的修理。你看下面我们看到，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终于年久失修的圣殿在约阿施的带领下就得到了修缮。可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作者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一个修殿的故事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十二章是如何开始的？大家可以翻到十二章的开头，你看十二章一节讲说，耶户在位第7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从别示巴来的。在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的日子，他就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们仍在秋坛献祭烧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王描述的一个格式，其实这个格式已经在列王记里头多次出现了。但是当你再次读到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作者在这里只是简单的重复。如果你跟之前的那些对犹大王的这些简单的描述去对比的话，你会看到这其中的变化。比如说在列王记上的结尾的时候，当时亚哈做以色列王，当时是南国是那个约沙法接续他父亲亚撒做了犹大王。在列王记上的22章43节描述这个约沙法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呢？他讲说，约沙法22章43节说，约沙法遵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一切，总不偏离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们仍在秋坛上献祭烧香。但之后呢，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了犹大王， 你要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格式就成这就变成这样了。在列王记下的八章十八节，他讲到约兰的时候，就是这样描写的：说约兰他照着以色列诸王的道，诸王的道路而行，好像亚哈家所行的，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并且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你看，已经从看为正的事儿变为看为恶的事儿。那么再往后呢？八章二十五节，列王记下八章二十五节讲到约兰，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犹大王，他登基时是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他照着亚哈家的道路而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我们看，仍然是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虽然到亚哈谢为止，我们看到大卫的血脉确实是一直没有断，但是我们看到这其中其实是有破口的。因为耶和华在与大卫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不仅仅在应许大卫说你他的后裔会接续他的位，大卫的后裔只是做王享福就行了。其实耶和华还在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说，耶和华还要做大卫这位后裔的他的父，他要做耶和华的子。也就是说，耶和华与大卫立约，他期待的是大卫王的后裔要与耶和华有着美好的关系。那么大卫之约的合账，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之约的那个核心，就像当年耶和华让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个寓意其实是一样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圣殿就象征着耶和华与他子民的同在，所以耶和华与大卫立约，耶和华看重的是他与大卫后裔的同在，与他子民的同在，与他子民亲密无间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大卫的后裔他蒙了神的保守，他们得到了存活，但是他却背逆耶和华，我们说这是不是就违背了耶和华当年与大卫立约的初衷？那么这个大卫之约他就存在了破口。正好当你读十二章开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地方作者描写说，约阿斯结束的接续他父亲，就是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个亚哈谢做了犹大王。现在这个约阿斯他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你就不会去认为这是简单的一个格式的重复。因为作者是通过这样的描述，他让人们看到，你看在耶和华的保守之下，不仅仅是大卫的血脉仍然在延续，他还让你看到耶和华在使大卫之约的那个破口得到修理。因为约阿斯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还让人们看到即使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人在行恶，但是耶和华是一直在信守他与大卫的约，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耶和华不但会保守大卫的血脉，耶和华也会修补大卫的后裔与他关系的那个破口，那个毁坏的地方。所以在十二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你看当年将约阿斯藏起来保护起来那个祭司耶和耶大，他不仅仅使约阿斯坐上了王位，你看耶和华还使用耶和耶大，还在一直在按照神的律法在教导年幼的约阿斯。这样在耶和耶大担任大祭司的期间，我们看这位约阿斯他就在忠心的侍奉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在十二章后面关于修殿那些经文里头，作者在多次重复一个短语，你看十二章五节六节七节，七节里头重复了两次，以及八节十二节重复什么呢？就是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毁坏的地方。那么作者如此的重复，就是想让读者看到，正是因为耶和华的守约，大卫的后裔约阿斯在行才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约阿斯才能够推动耶和华殿的修理。也让读者看到，因为耶和华的守约， 人与神的关系的毁坏也一定会得到恢复，耶和华也必成为我们的父，我们也必做耶和华的儿女。这样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当我们在后面12章17到18节，我们看到约阿诗将他列祖所分别为圣的物拿来去应对亚兰王的侵扰，我们就不会为约阿诗的软弱去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守约的耶和华他会使毁坏的破口得到修理的。那么当后面约阿诗被他的臣仆杀了，我们真正也就看到了，你看在神的保守之下，约哈斯的儿子这个亚麻谢就接续他做了犹大王，不但使大卫的血脉得以继续，我们也相信将来耶和华所应许那个真正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也一定会使与他立约的人去称耶和华为阿巴父的。这样通过耶和华向南国犹大守约施恩，如果真正明白耶和华与大卫立约，耶和华看重的是神子民与耶和华的那个关系的话，我们说北国以色列他要做出的回应应该是什么？他就应该是从罪当中悔改，不再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是不是？可是以色列到底会如何回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13章。我们看在13章开头，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耶户的儿子这个约哈斯仍然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3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常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和哈薛的儿子便哈达的手中。约哈斯只好恳求耶和华神帮助。那么耶和华见以色列受亚兰王的欺压，就怜悯他们，拯救他们脱离了亚兰王亚兰人的手，使得以色列在家里安居乐业。可是蒙神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拯救他们不是仅仅为了使他们享福在家安居乐业，耶和华与他们立约是为了让他们与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13章6节，可是他们没有离开耶罗伯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那些罪仍然行在最终，亚沙拉仍然立在撒玛利亚。我们看以色列在耶和华的怜悯当中丝毫没有感恩悔改的心。那么以色列恳求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恳求耶和华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与神的这个关系，他们想要的只是让耶和华来帮助他们从他们眼前的困境当中解救出来。我们看到面对不悔改继续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神就通过亚兰王继续去惩罚悖逆的以色列王约哈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神仍然在信守他当年对耶户的应许。因为在前面的列王记下前面的10章30节，当时耶和华就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了我看为正的事，照我一切心意去对付亚哈家，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要直到第四代。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了，你看北国以色列这个王耶户的儿子这个约哈斯死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真的就接续做了以色列王。13章11节，约哈斯他行耶和华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儿，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一切罪仍然行在最终。但是他死后，你看耶户的宗孙约哈斯的儿子耶罗伯安仍然接续做了以色列王。面对如此施恩于他们的耶和华，北国以色列是仍然悖逆耶和华。那么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下面在14到19节，我们看作者给我们讲了一个约阿诗做以色列王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么当时呢，这个先知以利沙已经年纪老迈，得了必死病，这个约阿诗前来看望这个以利沙。从前面13章7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约阿诗从他父亲约哈斯那里 他只继承了数量寥寥无几的几个战车和马兵。那么现在作为先知首领的以利沙，这位以色列真正的战车马兵也要离去了，这就让约阿士感到以色列真的离灭亡不远了，所以想到这些就不禁使他哭泣起来。于是这个以利沙就想通过几个动作所包含的寓意，想要让约阿士意识到以色列你要胜过眼前的局势，他不是靠着血肉之躯的那些战车马兵，也不是靠他以利沙，而是要靠那个大能的耶和华，靠耶和华应许的话。但是关键是以色列是否愿意去顺服，去信靠耶和华的应许。你看以利沙是先让这个约阿士打开朝东的窗户去射箭，因为以色列阻止这个亚兰部队打仗的地方亚弗就在东边。以利沙向约阿士解释说，这是耶和华胜利的箭，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你要在亚弗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你还在以利沙手把手的指引下，约阿士就按照以利沙的话做了。可是后面以利沙又让约阿士取几支箭去射地，以利沙要用箭击地来看看这个约阿士是否真正去看重他与耶和华的关系。如果他看重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个约阿士基于一定会去听从神的话，去灭尽亚兰人的，因为前面讲过是要他去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可是我们看这个约阿士击剑用剑去击地只有三次便止住了，可见这位以色列王他看重的不是他与耶和华的关系，他看重的只是眼前危机的解除，只要打败了亚兰人，那个危机解除了就可以了。他们不愿意去听从耶和华的话，去灭尽这些亚兰人。这就使得以利沙向约阿士去发怒，并发预言说，既然以色列不想按照耶和华的话去灭尽亚兰，那么以色列在与亚兰的征战当中，那么这位神耶和华只能保守他们取胜三次。在后面十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真的就应验了以利沙的预言，约阿士的儿子约阿士只有三次打败了亚兰。大家看，这就是悖逆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问题。你看他们求问耶和华只不过是为了让耶和华为他们解除眼前的危机，他们不是为了与这位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面对耶和华的话他们就不愿意去顺从。面对北国以色列王的悖逆，在十三章我们一再看到的却是耶和华却在向北国以色列向以色列民一直在守约。你看耶和华他不但信守他与那个耶户的应许，保守了耶户的后代去接续王位。在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还告诉我们，你看耶和华还在信守他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一次次的怜悯眷顾以色列，不肯灭尽他们。直到我们看了在十三章的时候，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的被逐出神的面，耶和华还没有将他们连根拔出迦南美地，使他们被掳往异国他乡。因为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就像与大卫立的约一样，耶和华在意的就是人们与他的关系，耶和华希望这些人们能够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耶和华其实在期待这些悖逆的北国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去悔改，能够得到耶和华与他们祖先所立的这个约的福分，可以永远与他在一起。那么我们看到了北国以色列的悖逆，我们就想，如此悖逆的以色列，他们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呢？因为我们知道，你从列王记下，你看到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悖逆的以色列民其实已经面临着被耶和华赶出应许之地的那个边缘，可以说是他们已经陷入了死亡之地。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下》的话，在《列王记下》前面的第二章，当时还记述了耶和华当时用火车火马将先知以利亚直接接送上天的那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吧？你看，其实当时在二章记述这个段经文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作者就是想让人们看到，虽然死亡辖制世人，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你看，大能的耶和华就让以利亚成为了一个例外。现在呢，你看在先知以利沙这个故事的结尾，作者在13章的20到21节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死亡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见证。你看，一个死人他碰着以利沙的骸骨，你看他就复活站起来了。这个故事就又让我们看到，你看耶和华胜过死亡的大能，这个大能不仅仅只会临到令人尊敬的先知以利亚的身上，你看神复活的大能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身上。你看这个故事里头那个复活的死人，他甚至是一个无名的小卒，他普通的甚至作者连名字都没有提起过。所以你看，先知以利亚还有以利沙这两个故事，其实它都传递了一个同样的信息，就是死亡不会永远辖制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位耶和华他是活人的神，他是赐人生命的神。既然抛在死人堆里的死人，他碰到耶和华先知的骸骨也能够复活，这就说明虽然神的先知会离开我们，但是赐人生命的这个神的话语，具有大能的神的话语的神的话语，它是永存的，它不会随着神的先知的离去而失效的。即使当年悖逆刚硬的那些人们，他们后来被掳到了亚述，被掳到了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就会让我们看到，如果他们悔改的话，他们靠着神大能的话语，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也会再次回到耶和华的面前，不再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不是在后来在耶和华在以西结书里头不就应许过，就这样应许过吗？在以西结书37章4节就讲到说，枯干的骸骨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了。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包上皮，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必活过来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这是今天的经文。尽管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了南北国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讨神悦纳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仍然在向他们守约，耶和华的恩典仍然临到他们。那么因为神与他们立约，就期待的，因为神与他们立约，神就期待他们能够不再去背逆他，神就期待他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些神子民就可以永远在他的面前。那么当年因为悖逆神被掳到亚述巴比伦的那些当时的那些作者，那些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真的就像死人被抛在坟墓里一样，他们似乎看不到一点耶和华对大卫应许实现的希望，看不到一丝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的影子。但是当时的这些读者，当他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他们就会看到，如果他们认真去听从神的话，听从先知的话，他们也会像那个碰到以利沙骸骨的死人，他们也会充满希望，因为耶和华会因着他对他们祖先的应许去保守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耶和华不仅仅会将他们从悖逆之地解救出来，使他们回归，并且这位耶和华也会赐给他们复活的新生命，给他们新的灵，新的心，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悖逆耶和华。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对于现在的我们也会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会守约向他的子民去施恩。我们 要为此向神感恩之外，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去重新来看待认识我们这个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去信靠这位神？我们仅仅是为了要得到这位神的祝福，给我们一份好工作，帮助我们去处理我们眼前我们靠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我们只是把这位神当作一个威力强大的，可以听我来差遣，任我使用的工具。我们还是为了与这位神有美好的关系，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如果我们把与神的关系放在这个信仰的首位，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去认真的去认识这位神，去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去信靠，去顺从他的话，而不是只是看重眼前的这些世上的那些好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而圣灵他会带我们来度过我们眼前面临的困难挫折，会使我们面对过犯的挑战，会带领我们在欢欢，即使我们在有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也会欢欢喜喜在当中，直到我们靠着耶和华，靠着主耶稣进到神的荣耀里头，去得到那个永生，就是和神永远在一起的那一天。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通过他人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可以称你为阿爸父。天父，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世上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让更多人可以通过我们来认识你，来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